欢迎收听古妖异话，大家好，我是主讲人义军。如果是透过单集列表点进来的观众们应该会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要介绍的是三足鳖。那其实光是鳖这样一个生物，我觉得在现代如果说不是因为学术或是职业上会接触的话，已经算是比较少见的生物了，更何况是三足这样一个很诡异的生物设计，听起来有点像是突变物种。但其实三足鳖这样的生物早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了，那只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并不是透过《山海经》，而是透过在明代时候有一个叫做陆灿的进士，他在中进之前呢有写过一本书叫做《庚次篇》。那《庚次篇》他被认为是上承唐宋传奇下启聊斋志异的这样一本在文学史上有一定重要性的一个著作。那它当然它里面的内容都是在记载一些奇闻异事，所以说今天陆灿在跟四篇里面所写的三足鳖，这个三足鳖应该被归类在妖怪里面的怪这样子一个分类里面。那这样的三足鳖，如果说你不去惹它的话，它也不会惹你，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吃它的话，就很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呢。那话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庚午下，应该是正德五年，正德就是明武宗正德皇帝的年号。那正德五年就是他那时候发生在 这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在中国的太仓州啊，有一个百姓，这个百姓先预设他是男性哦，他在道路上的时候走的时候呢，他见到一位渔夫，这渔夫他手里面当然抓的是他刚钓上来的东西，他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是一只鳖，可是这只鳖它只有三只脚。那三只脚是怎样的三只脚呢？它是前面二足接在，可是后面只有一只脚，刚好接在 尾巴的下面，这样子所谓的三足鳖。他觉得很特别，然后刚好又是 爱吃野味的人，所以说呢就把这三足鳖买回家去了。那当然古代男性基本上不太烹饪的，所以说他买回来的时候，买回家之后呢，是叫他的妻子去帮他去烹，帮他去煮。那熟了之后呢，哎，丈夫很高兴，就说：“哎，妻子，我们一起吃吧，一起把这个鳖给吃了。”可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妻子没有很想吃这个鳖，可能是因为那个妇人觉得鳖闻起来不好闻，所以说呢，丈夫自己人留在家里面吃那只鳖，那妻子呢则走出去在门外坐着。那一开始还听到房屋里面出现这个丈夫在吃那个鳖的声音嘛，但很久了之后，哎，不对劲，声音不见了，没有任何一点声音。那妻子就有点好奇啊，就走进去看一下那个发生什么事情，看一下丈夫怎么还在不在。哎，丈夫真的不见了，丈夫不见了，而且与其说不见了，不如说他是消失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煮好的鳖吃到一半的鳖的旁边，只发现了丈夫的衣服跟他的头发。像是就这样啪的一声，就好像摊平在那个 地上，然后呢丈夫有关肉的部分全部消失无影无踪，只剩下衣服帽子接在，然后呢还有他的头发，感觉就好像是丈夫是蜕层皮一样在地上的感觉。那妻子看到这事情当然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她根本就是惊不豪患，就是呢又哭又叫的，然后从家里面跑外面去，然后一直哭一直闹，把所有的邻居都吵到，然后呢来看，邻居看了也非常傻眼，这是什么状况？怎么会有人是就是人说消失，怎么会有人是这种消失法？就是总会有人衣服脱，然后头发也留下来，然后就只有肉部分消失不见，他们无法解释。后来就选觉得说啊，一定怎样，一定是那个妻子啊，她想要谋杀丈夫啊，可是又怕说别人说她是谋杀，所以呢诈宣。这个诈宣就指说就是她诈骗啊，就刚装把那个现场装作以为说好像是丈夫是什么离奇失踪或怎么样，但其实根本就是妻子早已经把他杀掉，然后尸体埋在不知道哪里的地方，所以说就说啊，一定是这个妻子她谋杀丈夫之后，然后还装作不知道，然后那边哭那么大声，然后呢就赶快把那个妻子给抓起来，然后呢就把他送到官府里面去要审判这样子事情。这事情非常奇怪，所以说其实 很多判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判。那后来那时候在知州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黄庭轩的判官。这位黄庭轩是谁？黄庭轩呢，他根据记载，他是在正德五年的时候，他是那时候的乡试的第一人，乡试中试第一人，也就是所谓的解元。他是那么厉害的一个人哦。那他是在正德九年的时候呢，中了进士，然后呢就被派守去守太仓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刚刚故事所讲的这个地名。那这时候黄庭轩呢，身为要来审理这案情的人呢，他就听了这个故事，他觉得三足鳖这种东西，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异物，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如果说异物所引发的奇秘事件，那其实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就先把妻子就先放回狱，就监狱里面，就是先不要动他。然后呢，就反倒是先叫来了渔夫，就是命令各不是只有一个，是命令很多渔夫，就说一个期限里面，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三足鳖再抓一只过来。那后来等了数天之后呢，还真的有渔夫把那个三足鳖献过来，然后呢，就立刻黄庭轩他就立刻就开庭，然后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呢，让那个妻子啊，就再以他以前方式把这三足鳖煮好之后呢，他在监狱里面再叫出了一个重囚，就是所谓的重刑犯，然后命令他把三足鳖给吃了。那吃了之后呢，让他回到狱中，然后后来狱卒报告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说在那个重囚啊，他吃完之后他要回狱中，他才过那个门，过那个他牢房的门而已，他就全部化干净了，全部没去啊，全部不见了。然后呢一样只有衣服跟头发留下来，就跟那个一开始的丈夫一模一样啊。黄庭就说啊，果然如此，果然是异物就会引发奇异事件，所以说呢就当庭宣布说这个妻子是无罪的，这个故事就被这样记载下来。不过呢，陆灿在这根四篇里面后面还记载一个题外话，就是说他感觉像采访一样，就是采访那个渔夫，就说我们一开始被黄庭轩命令说我们要去捕三足鳖，好，那我们就去在船里面打网嘛，这样下网子。然后呢第一次举手觉得好重，然后把它提起来，然后到岸上面看，发现他们钓到的不是三足鳖，他们钓到了一个肉块，一个人形肉块，而且这人形肉块呢，它没有四肢，没有手脚，但是呢那个头啊，那个脸啊，五官俱在，就是他感觉就像是一个被砍断四肢的一个人体一样。然后呢，他闭着眼睛，然后可是却感觉可以感觉到他在蠢蠢欲动的感觉。哇，渔夫超级害怕，感觉好像捞到尸体一样，把他丢回去。他把他丢回去之后，然后又再去另外地方去再下网子去捞，而且我又捞到第二次，还是这个人形肉块。那这时候渔夫就已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于是呢，渔夫他们共同呢去买那个生酒啊，就是买祭祀东西啊，去祭祀水神，就说拜托啊，我们是小小渔夫，就只是奉命行事啊，我们一定要寻到三足鳖啊，如果说没有钓三足鳖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会被降什么罪下来啊。可是我们现在连续两次聊到这个怪物，聊到这个人形的肉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希望神啊赶快保佑我们，赶快钓到三足鳖吧。然后呢祭祀完之后再去发网，再去钓，才终于得到那只三足鳖。但是呢很可惜，不知道那时候前两次捞到那个肉块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故事就结束了。好，那以上就是陆灿在根四篇里面所记载关于三足鳖的一个故事，非常的诡异，就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不是说中毒啊，可能三足鳖是有毒的然后死亡，他竟然是让人直接消失不见。各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很特别的疑点，比方说其实这个故事不管从哪个视角来看，你都无法看到这些人，包括那丈夫跟那个重囚，在吃三足鳖之后然后当下化掉那个场面，其实没有人看到。妻子他在外面坐着，然后听到里面没有声音才进去看，才发现人不见了。那黄庭轩他也是让那个重囚回去的时候，那狱卒来报告说人也化不见了。但是其实以这整个故事的视角来看，没有人看到了，真正看到那个从有到无那个化掉过程，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很瞬间就不见的那个过程。而且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化掉就化掉，为什么一定要留下头发，这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比较能够解释可能是头发应该是化不掉的部分，所以才变成这样的故事。 那陆三自己在后面有自己在写说，他说他知道三足鳖这样的生物呢，其实在以前过去尔雅啊、山海经里面其实都有记载，但是呢，人食而化，就是说人吃掉啊，然后就化不见了。是以前的传记完全没有记载过，然后呢，包括后面那两个人形的肉块更是前所未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在想说，感觉这个写起来好像是故意想把后面的人形肉块跟前面的三足鳖做个连结。我觉得唯一能够比较连结的部分可能是那个人形肉块，不觉得听起来很像是那些消失的人消失的部分吗？就是他没有穿衣服嘛，然后他听起来也没有头发，所以如果只剩肉部分的话，就有点像是那些吃了三足鳖的人他消失的部分转移到了水面，然后被那渔夫给打捞起来。但也无法解释说为什么这些肉块是没有四肢的，就是四肢也应该一起消失才对，可为什么他们掉起来肉块里面没有四肢，这点是无法去解释的。所以整件事情都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只知道说三足鳖好像具有这种把吃了他的人给整个化为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各位其实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故事讲一开始的时候，他讲的时间是在庚午下，庚午下有说过嘛，是在正德五年的时候。那可是黄庭轩这个人，他是什么时候来到太仓的呢？他是在正德九年中了进士之后，然后才来到太仓。那各位想一下哦，庚午年的时候，他那个妻子那个煮了那个三足鳖，然后丈夫化没了，然后他被邻居误以为说他是谋杀她丈夫，然后就被关进监狱里面，一直到正德九年的时候，黄庭轩才来。你不觉得妻子很可怜吗？妻子她是这样听起来，妻子已经在牢里面，因为这个冤狱，她已经在牢里面蹲了四年左右，然后黄庭轩才来，然后才去审判这案件，然后才被放出来，才被宣判无罪。他足足等了四年，只是因为这个三足鳖的事件，真的非常可怜哦。对，那黄庭轩本人呢，也是因为这个三足鳖的这个疑虑，他审出了这个真相，所以说呢，被太仓人所赐之，就是说太仓人有建祠庙啊，就去祭拜他。那到现在这个祠庙到底在哪边，然后现在还有没有建在，那其实就已经不得而知了。三足鳖在《山海经》里面记载，它其实更为复杂。他说，它其实是支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只有三足而已，它的其实是有一个分叉的一个尾巴。各位应该都听过"龟笑鳖无尾"这样的一个谚语，也就是说，鳖的尾巴其实很不常见。但如果你看《山海经》里面所叙述的话，其实尾巴应该非常明显，而且还有分叉的一个尾巴。然后呢，它对里面的叙述是食之无骨疾。骨呢，就是上面一个虫，下面一个皿，就是所谓的下骨那个骨的骨疾。那骨疾它其实不是说跟下骨有关疾病，骨疾它的解释是所谓的心智霍乱的病，而且这个心智霍乱是指是因为女色而产生心智霍乱的病，所以白话眼来讲，其实就是所谓的好色的病。这应该是这么去解释的，也就是说，什么叫食之无骨？意思是指说，《山海经》里面记载说，如果你吃了这三足鳖啊，你吃了之后呢，你就不会产生因为女色而心智霍乱的病，这样的有这样的疗效。那另外一个解释，关于骨疾，另外一个解释呢，清代有一个学者叫余悦，这余悦他有解释说，他认为这个骨啊，他应该要念作骨。那如果说念成痼疾的话，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痼疾就是所谓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根深蒂固难以去根治的一个病，我们被称为痼疾。他认为所谓的痼疾其实就是痼疾，就是很久很久那种病。那义军其实觉得说这边的解释应该还是用心智霍乱的病为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毕竟余悦他提出的解释说，余悦是清朝人，他已经距离那个时候先秦已经很久了。那像古籍这样的解释，它最早出自于像是《左传》啊，《山海经》都有记载。那也就是说，这种讲法比较前面，所以说应该不会用到像是余悦他这样的解释。那为什么另外说觉得三足鳖应该是真的可以治愈这种因为女色产生心智霍乱的病？原因是因为其实在《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说关于鳖的一些疗效，包括像鳖甲一些，就是鳖的那个甲壳的疗效，说这种鳖它其实是比较阴的一种药材，所以说它是可以降低性欲的。也就是说， 有可能是他让你降低性欲之后，然后让你不会对女色产生那么强烈的欲望，所以才说可以接骨髻才会有这样的疗效。所以我认为是这边的食之无骨髻的骨髻应该还是要解释成因为女色而心智霍乱病。可大家听到这边就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们刚刚在讲明代的那个山竹鳖一吃人就没了，可是在山海经里面记载这种山竹鳖吃了之后竟然还会有疗效，这是非常有出入的一件事情。那跟我有同样疑问的就包括李时珍，就是《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那李时珍呢，他在介部，就是介就是介绍一些可能鱼蟹鳞甲这些生物里面，包括龟啊包括鳖啊，就介绍到这样的生物。他介绍鳖这个山竹鳖的时候，他其实把称为一个很特别的名字。那这个字呢，它在写法上会叫做能够的能，但它其实不能念能，因为它是奴来切，所以它不能念能鳖，它其实应该念奶鳖。奶鳖它是在本草纲里面所说山竹鳖它的正式的名称，就所谓奶鳖山竹鳖。李时珍在介绍的时候，他介绍一个人叫做姚福的根脊篇。那姚福不是陆灿，而且根脊也不是根刺，所以说其实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人，也不同著作。那姚福这个人我去查很久，我有发现到说好像在故宫的典籍里面有一个叫清溪侠笔的一个著作，那他是明代姚福所著，那成书时间大概是1473年，那距离那个山竹鳖故事发生的1510年大概有一段时间，但是有可能是这个姚福，就是这个本草纲里面所说这个根脊篇的作者。而且他里面叙述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他里面叙述那个吃了山竹鳖的丈夫，他后面状况他是化为血水，他是有血水存在的。各位记得在陆灿所说的那个山竹鳖里面，他是整个人是不见的，只剩头发跟衣服。可是呢，在姚福所说根脊篇里面的山竹鳖，它是有血水的，然后呢，它也是有只存头发这样的状况，所以说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故事上本质上还是发生在太仓的这个地方的故事，而且也有提到黄庭轩这个人，那讲的故事应该是一样的，只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引用的是姚福的根脊篇。李时珍也提出他的疑问，就他提出的疑问主要有两个，就是说第一个，他说近义有人误食而无恙者，就是说在他那个年代，各位注意一下，李时珍大概是出生于1518年，他在著这本《本草纲目》时候大概是从1557年开始著作的，所以说他其实离那个时候已经很久很久了。那李时珍他自己所说，他在近代，就是他在这个他活着的时候的附近的时候，也有人误食了所谓的山竹鳖，可是呢居然无恙。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李时珍在最前面的分析还是认为它是有毒的物质，而且是食而杀人的，就是会死人的那种有毒性。可是竟然还有人吃山竹鳖之后，哎，完全没有任何事情，为什么呢？不知道。那还有另外疑问，就是可能跟观众有一些想法一样，就是他说就算这个山竹鳖是有毒会害人的，可是怎么会有毒性是至于骨肉钝化，也就是说哪有人生物的毒性是你吃下去之后是骨跟肉都化干净的这种状况，听起来很诡异的嘛，对不对？毒性爆发，说什么河豚毒啊，或是一些更毒的毒性，大多都是啊人气绝死亡倒地这样子，这样还可以把骨跟肉全部化干净的，前所未闻。其实听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山竹鳖的故事，他那个案发现场听起来不太像是中毒，听起来比较像什么？听起来比较像是往水去溶尸的感觉，往水啊、硫酸啊去把那个尸体融化掉，听起来又跟那个化为血水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李时珍提出了两个疑问，但是呢，李时珍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确实在他的年代里面，也有人在吃山竹鳖然后没有事情的人。李时珍在自己对山竹鳖的疗效的记载是说，凡是折伤，也就是所谓的骨关节的挫伤这样的伤害呢，山竹鳖它本身具有止痛化血功效，但是不是拿用吃的，而是呢去把它山竹鳖的生捣涂之，就是一只生的山竹鳖拿来，然后呢把它捣成药泥啊，然后涂在那个你骨关节挫伤的这个部分，它就具有止痛及化血功效。所以山竹鳖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还有《山海经》记载，都是具有疗效的，只是治疗的疾病不同。《山海经》面说的是可以治疗被女色所引起的心智霍乱的疾病，而《本草纲目》面则是说它可以治疗骨关节疾病，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三足鳖的所有的我能查到的所有的记载以及它的里面的故事。那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三足鳖，有《山海经》的图注本就在画到三足鳖这样的生物，各位可以去查看，可以感觉一下三足鳖到底是怎样的生物。那如果你跟四篇里面那个主角一样，在道路上遇到渔夫，他提着这样的一个生物，你会想要煮来试试看吗？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林英君，各位晚安。